姊妹平安。其实我一个月最多就在自己的教会讲一堂，其他的时候都是在不同的教会讲道。那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想要听到的话呢，你们可以上我们的 YouTube 的那个频道啊，叫做爱传扬啊，爱传扬 FEB Canada 啊，爱 Love to Tell 爱传扬啊，你们在 YouTube 搜索爱传扬就能够搜索到我们加拿大远东广播的这个频道啊，里边有很多的属灵的信息。那这次我也带了一些远东广播的我们的一些施工的介绍啊，有一些插页放在外面啊，你们如果想更多的了解远东广播良友电台的施工啊，大家可以去外面的桌子上去拿啊，可以更多的了解啊，我们在这过去的70多年当中是怎么样被神使用，借助媒体来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那感恩啊，这个这是我在弟兄姊妹当中啊这一次的堂庆的培灵会要传讲的最后的一堂培灵的信息啊，叫做竭力追求完全。那我们的经文呢也进到了希伯来书的第6章。好，我们先来读圣经啊，我们先来读希伯来书第6章的1到8节，然后读13节到20节。好，我们先来读希伯来书第6章第1节107。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13节，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好，我们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谢谢你把不配的仆人带到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中，为要让我们在这里仰望你的恩典，学习你的话语，为要让我们在这里遇见你，生命翻转，生命被你触动，被你改变。主啊，我们都在这里等候你，愿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工作，使听的讲的都被喂养，都听见神的声音，都在基督里得益处，得造就。谢谢你，我们奉基督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这一个系列的培灵的信息，这个总的题目啊，叫做逆流而上的门徒 但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发现我前面讲的两堂信息其实是蛮消极的？第一堂呢是不要随流失去，第二堂呢叫做只管坦然无惧。那我就打了一个比方，这个比方是什么呢？好像这个时代的这个潮流啊，好像洪水一样在冲击着我们的生命。那我们在洪水当中，如果看到一棵树，我们就紧紧地抓住这棵树，那么这棵树就救我们的性命。你若松手抓不住这棵树呢，我们就失丧生命，就被洪水给卷走了。但是这个其实很消极，对不对？我们仅仅是抓住这个恩典，让我们不被这个洪流冲走。但是这个信息的主题叫什么？叫做逆流而上，还没有往上走呢，对不对？所以今天最后的一堂信息呢，我要讲积极的这个方面，就是我们是要追求的，我们要追求完全，我们进入到更丰盛生命、更完全、更成熟的那个地步。所以最后的这堂信息呢，我觉得我应该换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像什么一样呢？哎，我们加拿大人特别熟悉的三文鱼回流。到了秋天的时候，大家应该都看过三文鱼回流吧？这个很震撼人心的，弟兄姊妹，是不是？那这个三文鱼哈，上帝创造的这个三文鱼真的很奇妙啊！三文鱼是两河水的淡水、海水里都能生活，可是它是在那个淡水的湖泊里面出生的，然后呢就沿着那个河流呢游到海里去。但是它要生子的时候呢，要生孩子的时候啊，它就逆流而上，它真的是逆流而上，它是从那个海沿着河流一路的要回到他生命的那个起源，他要回到他出生的那个地方。哇，这一路披荆斩棘那是真正的逆流而上。那你就会发现在三文鱼回流的整个过程当中，它是有几个特点的。第一，这个三文鱼它是竭力的前进，它一直往前冲。三文鱼是不会打退堂鼓的，不会往后跑的，它一定是竭力的不停的前进，这是它第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它 never give up， 它永远不放弃，它永远不会离弃它的目标，哪怕在这个过程当中它遇到了很多的艰难险阻，它很多的失败，它也绝不放弃。三文鱼回流最震撼人心的就是那个河道当中，如果有水坝呀，如果有一些拦阻的时候，你看那个三文鱼夸夸夸往上跳，对吧？哇，摔得真的遍体鳞伤，可是摔下来再跳再跳，直到成功，直到跳上去继续往上走。 Never give up， 这个好厉害。还有第三个特点，三文鱼回流，这个三文鱼的目标非常明确，这个我们解释不了这件事情，你知道，这个真的解释不了，为什么三文鱼就知道它出生在哪里呢？它小小的那地方出生，它早就已经离开那，游到大海里了。哎，可是那个地方它就心心念念，它在哪儿出生，它就回到哪儿产子，它是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目标，他永远是向着那个目标进发的，直到达到目标为止。这个叫做三文鱼回流，这个叫做真正的逆流而上。所以你看，弟兄姊妹，有能力逆流而上的三文鱼一定是一条活鱼，那个半路顺流而下的呢，那就是死了，死鱼了，没有生命了，半道撞昏了，撞晕过去了，真的消耗尽了他的体力，没有回去的，那是死鱼。所以三文鱼回流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一个真正有生命的基督徒，他一定是逆流而上的，他一生一定是竭力追求的，他一定是 never give up， 而且他一定是持定指望，他知道上帝应许给他的指望是什么，他就向着那个目标一生追求，永远不断的前进。所以这也是今天 这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个逆流而上的基督徒，一个追求完全的基督徒，他一定有着三个特点：第一，竭力的追求；第二，永不离弃，永不放弃；第三，持定指望，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我们先来看第一点，什么叫做竭力的追求。弟兄姊妹，我可以说，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这群人，我们这一辈子都是一群竭力追求的人。你自己问问你自己，你是不是一个竭力追求的人？否则你不会坐在这个地方。我们从小在我们中国的环境当中，我们就人多资源少，我们从小什么都争的，你上个幼儿园都争，你要不争没有关系，你连个好幼儿园都上不了。我们从小就是说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你看我们读书在争考大学更要争，我们那个年代考大学叫做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你知道吧？你们大部分人都过了很可惜，我是从桥上掉下来那个，我考大学是落榜的那个，你们不知道吧？我没考上大学当年，感谢神没考上大学，现在还在读博士这神的恩典，所以我这一辈子真的是一个靠着恩典活着的人都在争啊。但是你想，你为什么会争？你为什么要跟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你为什么要挤破了头进那个最好的公司？你为什么要努力的追求升职加薪？你为什么要那么努力的找一个好的丈夫、好的妻子，要生一个聪明的孩子？其实你会发现，人的本性就有一种追求至善至美的、追求更好生活的一个愿望。否则的话，你为什么离开中国来到加拿大？我们在中国过去的几十年，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已经有了一个很安定的生活、很好的生活。其实我们在中国不愁吃不愁穿，但你为什么来加拿大？因为你想追求更好的生活。你发现了吗，弟兄姊妹？咱们这群人都是一群很有追求的人。孔老夫子也教训我们一句话，叫做止于至善。人的一生要追求更善更美，追求更好的生活，这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本性。但是非常可惜的是什么？非常可惜的是，我常常看见基督徒没有追求的心。我们追求更好的生活，我们追求世界的成就，我们人生许多的梦想，我们都在努力追求。可是当你做了基督徒以后，很多人却没有追求，却失去了一个追求的心。你觉得这个是不是我们人生一个很大的讽刺？你这一辈子什么都追求，什么都要更好的。你的房子从刚来的时候住 basement， 租一个 basement， 后来买第一个 condo， 从 condo 换一个 townhouse 换一个 semi-detached 半独立屋，最后换一个独立屋，然后小独立屋变成大独立屋。你看他们，我们一直都在追求更好，但是为什么我们做基督徒在属灵上却不追求更丰盛呢？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应许是什么？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我看到门口的教会的那个牌子上写着金句，耶稣基督应许我们说，他来了要使羊，也就是使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做基督徒并不单单只是来得生命的，我们还要得的更丰盛。所以你不要只满足于你在教会里做了一个基督徒，做了礼拜，得了生命，我们还要追求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你知道，我常常听到有基督徒跟我讲说，牧师啊，我的要求真的不高我这个人一点都不贪心，他说只要在天堂的门口给我一个小板凳我就满足了。 我通常会跟他开玩笑，我说只要求在天堂门口坐个小板凳的人，可能连个小板凳都没有，那门你都进不去。我们没有追求，我们没有去追求一个丰盛的生命，但是你的生命是不是丰盛，生活能够把你验证出来。特别是过去这三年的疫情艰难患难，我们人生各样的挑战各样的难处，它都在考验你生命的深度，你的生命丰盛的程度。你不要以为苦难来了所有的人都会恐惧害怕，你不要以为失业了所有的人都陷到绝望的低谷当中，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的。你生命的反应，特别是你面对苦难灾难艰难患难，面对未知未来的反应，取决于你的生命到底有多丰盛。悲观失望焦虑沮丧不是必然的，它背后常常反映了我们真实的生命光景。我们的生命是要成长的，你十年前因为你太太的一句话你可以暴跳如雷，但是你做了基督徒十年了十五年了二十年了，同样的场景你还会暴跳如雷吗？那说明你这十五年二十年的生命你一点成长都没有啊，对不对？你十年以前你失业了，整个进入了一个人生的低谷，好像你的世界末日来了。你做基督徒做了这么多年，你又失业了，结果你的反应跟十年前是一样的。这十年你没成长啊，你没有追求啊。如果打分的话，你十年前你的生命丰盛程度是二十分，结果过了十五年，过了二十年，你的生命的程度20.5分，或者18分，那是你的生命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弟兄姊妹。表面上看，我们这些人都挺好，啊，你看每一个人都这么好看，都这么英俊，气色都这么好，穿的衣服都这么漂亮。但是苦难一来，患难一来，艰难一来，挑战一来，他立刻就把你真实的生命光景给验了出来。在基督信仰里面有很多的试金石，苦难患难艰难疾病死亡，每一样难处都在检验考验我们的生命到底有多少的信心，有多少的盼望，有多少的能力。我们的生命实际的光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弟兄姊妹？你看希伯来书第六章前面的第五章最后的这一段，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你们不能总是做吃奶的婴孩啊，你要吃干粮啊，就是你的生命要成长，你不能做一个属灵的巨婴。今天教会的一大祸患是教会里做了一大批的属灵的巨婴，永远长不大，从吃奶的婴孩变成可以吃干粮的，这个他是在说你的生命的成长。可是你看我们这些人都是做过爸爸妈妈的人，我问你，你的孩子是怎么长大的？你的孩子是怎么从吃奶的婴孩变成可以吃干粮，现在变成一个1.8米的大小伙子的，是怎么长起来的？我告诉你，让孩子健康成长其实一点儿都不难。我也做过爸爸，我养了2个儿子，简单的说，吃好喝好睡好拉好运动好，孩子就能健康成长，对不对？用不着今天给他一个什么参汤，明天喝一碗鱼翅，啊，你把孩子毒坏了。我告诉你，孩子长大好简单的，给他吃得好睡得好拉得好，再带他出去玩运动晒太阳，他就健康成长了。所以属灵生命的成长是一样的，属灵生命的成长 就是你的传道人、你的牧师常常在你耳边唠叨的那些老生常谈的东西。读经了吗？祷告了吗？灵修了吗？参与教会服事了吗？传福音了吗？就这么简单，弟兄姊妹。这就是吃好喝好拉好睡好运动好就健康成长。你不做这些事你就不成长。你做了基督徒20年，你也是个巨婴，属灵巨婴，你也只能吃灵奶不能吃干粮，因为你没有追求成长。我去年夏天的时候，我之前跟弟兄姊妹分享，大概7月8月我在英国的那个留学生啊，那边的学者的营会当中来服侍。有一天讲完道之后，我就参加了一个小组的一个讨论啊，我就跟一帮英国的弟兄姊妹在一起聚会。其中有一个姊妹啊，忧忧愁愁地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牧师啊，为什么我每个礼拜都去教会，但是我觉得我的生命越来越软弱，越来越沮丧，越来越忧郁，越来越不好？”然后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姊妹，我请问你，你有没有每天读经、每天祷告、每天灵修？你有没有在教会参与服事？你有没有传福音？”然后那个姊妹看了我一眼，把她之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牧师啊，我每个礼拜天都去教会的，为什么我的生命越来越软弱？”我说：“姊妹No, 你听清楚我的问题，我没有问你是不是每个礼拜天都去教会，我的问题是你有没有每一天都读经、祷告、灵修、参与教会的服事，去传福音。”然后他看了我一眼，说：“你说的这些，我一样都没做。”我说 ：“That's why。”这就是原因。你养孩子有没有一个礼拜给他吃一次饭的？你一个礼拜给你的 baby 吃一次饭，喂一次奶，我问你，他能活下来吗？不可能的，弟兄姊妹。基督信仰有一个非常大的祸患。我跟你讲，世界上各种宗教，我原来是佛教徒，我研究过道教啊，我从小学武术，我7岁开始习武，所有的这些都要每天操练的，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我小时候从7岁开始练武，我早晨5点钟就要起床。我们山东烟台，你知道我们叫雪窝子，你明白吗？就是烟台的雪特别多。我7岁8岁的一个小男孩，早晨5点钟，我要穿着那个大棉衣，那棉猴啊，那个军大衣。一个7岁8岁的孩子，不管是数九寒天还是下大雪，我要走路走到我的师父那儿去练功的，天天如此。我年轻的时候基本功很好的，我一压腿，我的嘴能咬住我的脚尖的，空翻不用手的。我的师父说我是他所有徒弟里基本功最好的一个。哪来的基本功？练出来的。从7岁开始，每天早晨5点钟去师父那儿练功，回了家，我爸爸把我的腿压在暖气片上，他把他整个身子压在我的身上给我压腿，不准哭，不准叫，咬牙忍着那个疼痛，所有的汗水泪水全滴在地上。我练功的那个地方，那一片地是白色的，被汗水跟泪水浸透了，是这么练功的。佛教有没有操练？有的。道教有没有？也有的。天主教有没有？所有的宗教，伊斯兰教都有的念礼斋课朝武功，唯有基督教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说因信称义，我们觉得我信了就行了。可是你错误地理解了信，等一下我会告诉你圣经里到底什么叫信。所以我们就不注重属灵操练。我觉得我做一个基督徒，我信了耶稣，我做了决志祷告，或者我受了洗 enough 够了。所以我们的生命非常软弱， 因为你根本没有每一天去操练你的生命，你没有一个追求的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做一个基督徒，圣经说我们是一群精兵，精兵是要每天早起来跑早操的，是要练兵的。我们中国的军队有一项特异功能，把那被子叠得跟那豆腐块一样，所以好多人不理解，说为什么军队的士兵有什么用啊，你叠那个豆腐块能上战场打仗吗？他说非常重要，训练他的绝对顺服，严格的要求。但是今天的我们这群基督徒，我们完全没有这种训练，所以基本上我们在战场上就是炮灰，都是去送死的。撒旦来攻击的时候，世界的潮流冲过来的时候，我们根本无力抵挡，因为你没练功，你没有每天读经，你没有每天祷告，你没有每天灵修，你没有在服事中操练你的生命，你没有去传福音，该做的事你一件都没做。所以我们这群很多的这些基督徒啊，根本上不了战场，没有征战的能力。亲爱的弟兄姊妹，竭力追求，如果我们在世界上都竭力追求了这么多年，我们为什么不把同样的劲头放在属灵的领域里面去追求耶稣基督这生命的至宝呢？竭力追求，每天操练。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生命就跟我们的孩子一样，你想让你的孩子怎么成长，那么你就怎么样操练你自己的属灵生命。每天吃好喝好拉好睡好运动好，你的属灵生命就成长。每天去做一个基督徒该做的事情。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养成这些属灵操练的这个过程是很不容易的。我自己真的是用了几年的时间才能真正固定每天灵修的这个习惯，很不容易的。我们基督徒常常有一种挣扎，当你想去读神的话，想去灵修祷告亲近神的时候，一万件事情来搅扰你，想把你拉走，你心里有一万种的想法让你放弃要读经要灵修要祷告要侍奉神的那种念头，所以你是需要刻意的来对付自己的，你是要刻意的去攻克己身的。但是一旦养成了这个习惯就好了，呵呵，这个就是你哪天不做你都难受，我就跟你说，你哪天不读神的话，哪天不祷告，你就觉得你的生命缺了什么东西，你那天就心神不宁，因为你养成习惯了。就好像我每天早晨从二楼一下到厨房，第一件事一定是去拿，打开柜子拿我那小咖啡壶，我花了10块钱打折的时候买一小咖啡壶，那是我的小宝贝，哎，每天小咖啡壶一拿，给自己弄上咖啡，哎，一定是煮一壶咖啡，养成习惯了，那天不喝咖啡就觉得好像缺点啥，那叫习惯。我们需要养成这样的属灵习惯。然后第二件事情呢，我们的追求需要 never give up， 不要放弃，不要离弃。那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呢，其实有一段圣经是非常难以解释的，那这段圣经曾经非常的困扰我。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因为这段圣经我跟老师争了一堂课，老师说服不了我，我不能接受他的解释，所以老师连课都不能上。所以我当年也是一个问题少年来的，好多问题的，因为我知道我从神学院一离开，我就要面对更多的问题少年对我的挑战，最好在神学院里把所有我能问的问题都问，都得到答案。当时就这段圣经是非常困扰我的一段圣经啊，说什么呢？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是你不可以离弃嘛，啊， 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弟兄姊妹，我问你一个问题，这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他们是不是基督徒？你觉得这些人应不应该是基督徒？你不敢回答哈，怕我给你们挖了一个坑是吧？我觉得应该算基督徒吧，最少是与圣灵有份呢，对不对？你与圣灵有份吗？你怎么重生？你是因为圣灵重生的吗？所以他们应该是基督徒。可是这群应该是基督徒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他们的结局是什么？这里用了几个词很可怕啊，咒诅、废弃、咒诅、焚烧。那我问你，他们得救了吗？最后好像不得救啊，对不对？咒诅、焚烧啊，废弃、咒诅、焚烧，那就是没得救嘛。你知道这里引出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神学问题，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你知道我为什么当年在神学院里跟老师争一堂课了吗？因为我是家庭教会出身，家庭教会对于这些基要的真理抓的是非常的紧的啊。到底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基督徒会不会失去救恩？这个是出名的希伯来书第六章这段圣经，是一个挑战这个基要信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基督徒的救恩到底会不会失去？如果一个基督徒离弃了信仰，是不是最后他就灭亡了，就落到地狱里去了呢？为什么主耶稣说凡父神给他的一个都不会丢失呢？为什么我们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可是为什么希伯来书包括约翰福音十五章讲到葡萄树跟葡萄枝的，那是另外的一个啊类似的问题的地方。那些属主的，讲清了是属主的人，但是又不结果子的会怎么样？把它剪掉焚烧。属主的人不结果子被剪掉了，他得救了吗？他得不得救？好像应该不得救啊。所以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到底基督徒会不会失去救恩？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几年，后来是因为在我儿子身上我得到了一个答案。我们都养过孩子，我问你，你有没有吓唬过你的孩子？好好读书啊，爸爸妈妈出去探访啊，等我们回来发现你要玩游戏，打你屁股啊，这个周末不准去游乐场。好，我问你弟兄姊妹，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是希望你的孩子好好在家读书，还是希望找个借口打他的屁股揍他一顿？你觉得哪个是你的目的？应该是前者吧。啊，你要目的是后者，这也太变态了，太过分了啊。基本上我们做父母的，无论你说多么重的话，说多么狠的话，我们都是希望我们的孩子做一个好的人，做对的事，不要行差踏错，做那些不该做的事。虽然我们常常用一种严厉的警告的责备的甚至是恐吓的语气说出来，但是我们的心不是想打他屁股，我们的心是不是想让他痛苦难过，我们的心是希望他能够顺服父母的旨意，让他的生命得福，其实就是这么简单。那希伯来书第六章的这段圣经的主旨，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把它放在这儿？他的心意，神的心意，你认为是为了咒诅我们，让我们被废弃、被焚烧、被咒诅，还 还是为了提醒我们千万不要离弃这个信仰。你觉得是什么？千万不要离弃，对不对？那约翰福音十五章那一段的圣经，你认为那个主旨那个主题是什么？上帝是为了告诉我们这群基督徒，你要追求结果子，追求生命的成熟，追求连于耶稣基督，还是上帝说我就是想把你剪掉，我就是想把你焚烧，我就是想把你放在咒诅里面？你觉得是哪一种？一定是前者，对吗？所以与其去纠结那些神学的困扰，不如让我们去明白父神的心意。在这个地方，父神的心永远是担忧我们离弃信仰，担忧我们放弃了信仰，这才是父神的心意。其实整卷的希伯来书都在讲同一件事，弟兄姊妹，对不对？你看我讲的第一堂，你们若是随流失去，你们若是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我讲的第二堂信息，你要持定，我还告诉你们英文 hold firmly， 你要持定你所信的道，你所承认的道，对不对？然后这里呢，不可离弃信仰，不可离弃真道。你会发现，不管是我讲的这三堂信息，或者是整卷的希伯来书，这个它的作者所要告诉我们的，圣灵要对我们说的话，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在这个潮流当中，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就是逼迫患难要来了，很多人要离开耶稣基督，回到犹太教当中，要放弃耶稣基督的救恩。今天的我们，就是我们面对时代的潮流，面对苦难，面对世界的引诱，撒旦的试探，面对许许多多时代的那个洪流，其实圣灵一直在提醒我们一件最重要的心意，就是紧紧抓住耶稣基督的信仰。无论发生什么，你不要放弃，你不要离弃，你不要撒手。他在讲同一件的事情，弟兄姊妹。当然，你要讲到神学的问题呢，我们一定要学一个词，叫做 paradox， 啊，似非而是。也就是说，圣经当中常常讲到两边的信仰，看起来有矛盾，两边上帝都说了，但是其实它是和谐一致的。比如说，我们的神是完全慈爱的、恩典的、怜悯的神，他也是完全的公义、圣洁的审判的主。一个完全怜悯的、慈爱的神，怎么可能是一个完全的公义的、圣洁的神呢？哎，上帝就是在提醒我们，一个人如果你只接受上帝慈爱的那一面，你会亵渎神的恩典，你会放纵你自己。但是如果你完全你的心都是充满着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圣洁，上帝要审判你，上帝要刑罚你，你每一天都惴惴不安，你心里就没有平安。你要追求一个平衡的信仰。罗马书、加拉太书强调的是因信称义，但是上帝又赐给我们一卷雅各书。雅各书说，人是因行为称义，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你不要单纯的只是说我信了，我信了，我信了，没有好行为，圣经说你这是假信，你没有真信。要平衡。圣经也一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永远不会失去，可是如果你的心里只有这个，我们又会放纵，我们就会乱来，我们就会随流失去。于是上帝又把希伯来书第六章、约翰福音十五章这些严厉的警告赐给我们，要我们小心谨慎，不要轻看耶稣基督的救恩，不要离弃，不要放弃这宝贵的信仰。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人性的软弱，是因为我们人容易进入极端，所以上帝 才会给我们一个平衡的教导。我们要因为上帝那美好的应许心里有安全感，但是我们也要因为上帝对我们的警告，我们要谨慎自己的生命。当然你也许会问一个问题，他说 那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些人原来在我们当中他信了主了，甚至受了洗了，后来这个人不见了，我们当中有没有啊？肯定有好多，对不对？你会不会问一个问题，这些人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你看这里讲到了田地，看到吗？一块田地，这个如果长菜蔬就怎么样，长荆棘就怎么样。其实这很像不像我们特别熟悉的那个撒种的比喻啊？稻种撒在不同的土壤里，撒在道边的被飞鸟吃尽了，撒在土浅石头地的因为没有根，太阳出来就晒干了，撒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就把它挤住了，只有撒在好土里的它才会30倍60倍70倍100倍的结果子。我们要问的永远是我心里是一个什么好土呢？我的心是怎么面对神的救恩，是怎么面对真理的呢？你的心就是土，神的道在你的生命当中到底有没有生根发芽成长起来结出果实，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我们的焦点不是别人，永远是我们自己的心。而且这里我还要强调一点的，所谓的信，到底什么叫信？如果你研究圣经的原文，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圣经的原文希腊文里面，当他讲到信的时候，它常常是一个持续的时态。但记这些事，为要让你们信耶稣是基督，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因他的名得生命。这是老约翰说的，在约翰福音说的。但是你要查原文的话，你会发现他这里用的信全都是持续的时态，也就是他不是说一次性的。你不要把它理解成我做了一个决志祷告。圣经中常常用一个持续的时态的这个信告诉我们说，你要持守信仰。那这种对信仰的持守跟整卷的希伯来书的主题又是完全吻合的，因为整卷希伯来书都在告诉我们，你要持守你的信仰，抓住信仰，不要放手，无论发生什么不要离弃，不要放弃，神一定带你度过，你不要放弃神，因为神永不会放弃你。所以这个是一个追求的基督徒，逆流而上的基督徒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不要放弃。好像那个三文鱼跳上去摔下来，跳上去摔下来，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还有最后一件事，持定指望到了最后他讲到用了这个词，持定指望。持定指望是什么？清楚的知道目标是什么。那个指望是什么？那个指望是神的应许。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我们生命的目标。我们基督徒是一群有目标的人，是一群有指望的人。我们的指望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当他成就救恩的时候，那个殿里的幔子已经裂开了，神和人之间已经完全的连通了。所以我们的指望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在神的里面，我们得帮助，得医治，得拯救，它是我们一切的根基，它是我们所有的盼望，它是我们生命的基石。我们的指望是耶稣基督应许我们将来他要从天降临，他要接我们到天上去，将来有新天新地为我们存留。在地上的年日，30年也好，50年也好，80年也好，100年也好，对于永恒来说没有区别，都是啪嗒一下就过去了。 我们真正的指望是在永恒里面，这是我们的方向，这是我们的目标，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这是我们的指望。当我们有一个清晰的目标的时候，你就有能力去面对所有的挑战。在这个地方，希伯来书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谁啊？亚伯拉罕。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很喜欢脸谱化，一说一个人他就是英雄，那个人就是他是一个坏蛋，这个人就是一个小偷，那个人就是一个警察，全是脸谱化。所以这个当时师母跟我谈恋爱的时候，她说：“哎呀，老公，你这个样子特别像这个中国的高速公路旁边的那个大牌子那个警察。”他说：“你看，一脸正气，说你特别像那警察。”他说：“一看就是个好人。”哎，后来跟我结了婚，惨了，被我骗了。发现我原来有那么多可怕的地方。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脸谱化。我们一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哇，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万国之父，啊，亚伯拉罕是信心的伟人，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对。但是亚伯拉罕一生当中，我告诉你，他好多的失败，很多很糟糕的生命场景。他自作主张娶了使女夏甲为妾，生了一个不是出于应许的伊什玛利，结果你看惹来大祸。伊什玛利的子孙后代是阿拉伯人，后来他老婆生的这个以撒的后代是这个犹太人，结果你会发现以色列人，这个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世代为仇，直到今天还是你打我，我杀你的。谁惹的祸？他老祖宗惹的祸，亚伯拉罕惹的祸。亚伯拉罕非常的软弱，他两次说他老婆撒拉是他的妹妹，结果两次导致他老婆被人家抢走。抢走了以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圣经都没有明说，我们不知道，但是耐人寻味，你知道吗？我问你，我们在座的这些弟兄再软弱，你再不行，你能不能眼睁睁看着你老婆被别的男人抢走？你说你还不去拼命啊？但是你能够想象吗？亚伯拉罕这种事他干了两次，两次不敢承认他老婆那个大美女是他老婆，说那是我妹妹，两次导致老婆被人抢走。所以我们要客观的去看一个人。亚伯拉罕也很软弱，亚伯拉罕好多的失败，但是亚伯拉罕生命当中有一个非常宝贵的特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你看，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起誓的，就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他一直是有一个指望的，一直有一个应许的。失败了再站起来，跌倒了再站起来，他一直朝向那个指望，就是神给他的应许进发。但是弟兄姊妹，我问你，亚伯拉罕真的得着这个应许了吗？他活着的时候没有真正得着这个应许，你想想是不是？他活着的时候没多少人，他的子孙后代真的有那么多吗？他没生出多少来。可是因着他对神的信心，因着他抓住神的指望，神的应许，所有神应许的全部都应验在他生命里面。他在永恒当中看见那些因信做了亚伯拉罕子孙的人，在永恒里面看见这些因信做了亚伯拉罕子孙的人，在永恒当中敬拜神，享受神永远的福分。所以你就发现，这是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他的目光是永恒，他的信心是神的应许。所以我特别喜欢箴言有一句话：一人虽跌倒七次，他也必被扶持。什么叫一人呢？ 敬畏神的人，相信神的人，讨神喜悦的人。会不会跌倒？会跌倒。会不会软弱？会软弱。能不能失败？一定会失败的，因为人就是人。但是上帝的恩典将我们扶持。但是问题是，我们要问自己的，我有没有一个清楚的方向？你知不知道你的生命到底要去哪里？你有没有抓住上帝给你的应许？当你软弱，当你生命黑暗，当你陷到生命低谷里的时候，你有没有盼望的光？它决定着你生命的力量，它决定着你能不能脚步坚定的一步一步走向神应许要给你的那个美好的未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其实我们全都是一群三文鱼啊，我们都在洄游，去寻找我们生命的起点。我们生命的起点是在神那里的，我们一生都在游向神，我们一生都要寻求神，我们一生都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们一生都要仰望那位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在这条天路的旅程当中，在这个逆流而上的人生的旅程当中，我们会软弱，我们会失败，我们会被魔鬼攻击，我们甚至有的时候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我们真是力不能胜。但是弟兄姊妹，永远不要放弃，永远要抓住应许，永远要努力前进。因为上帝他是信实的，他一切应许给我们的，我们都必然会在永恒里得着。上个世纪1958年的时候，美国拍了一部当时很出名的电影，叫做《六福客栈》，你们有没有听过？啊，《六福客栈》很出名哈，啊，现在你去也能从网上能搜到，真的是老电影了啊。那《六福客栈》呢，是从一本小说改编来的，叫做《小妇人》，啊，真的是一个小妇人，啊，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一位啊宣教士叫做艾伟德。那艾伟德呢，那个年代的宣教士，啊，你不要以为做个宣教士这么容易，我告诉你，你现在我们一讲宣教士，戴德生啊，剑桥、七杰，你发现了没有？全是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都是医生，啊，都是非常有能力的人。你书读的不够多，你学问不够多，你连做宣教士的资格都没有。那当时的艾伟德就没有做宣教士的资格，因为他家里很穷。他十几岁就去做女佣了，做女仆，他根本就没资格去做宣教士，那个差会不接受他。但是这个艾伟德，这个小妇人，真的是一个小女生，意志力非常坚定，她就是要去中国宣教，她就是要做一个中国的宣教士。结果在1930年，她28岁的时候，她自己坐着火车经过西伯利亚到了中国，去了哪里呢？山西晋城，在那个地方传福音，帮助妇女解开他们的束缚，收养孤儿，做了很多工作。那他为了养活这些孤儿呢，就在当地开了一个车马店，啊，赚钱来养活这一大群的孤儿，他做他们的妈妈。结果日本人打进来了，那个炮弹呢，枪炮都打到他们那个地方了。那艾伟德为了救这些孩子们，他决定要带着这些孩子从山西去到当时相对比较安全的陕西西安。走路哦，他带了多少个孩子？带了100多个孩子。你知道有没有人是山西人呢？我们当中没有山西啊，有山西人。据说山西80%都是山，是吧？真的是山西哈， 啊，我们山东也是啊，山西、山东啊，山东也是很多山、很多丘陵，但好像山西的山更多、更高。啊，那艾伟德呢，带着这100多个孩子，真是翻山越岭走路去西安，没有吃，没有穿，没有喝，路上几次和那个日本兵就相隔很近，就在那里被发现，他们就没命了，就被杀了，非常的艰难。当然最后他做到了，轰动了中国，轰动了，震撼了许多人的生命。但是你也不要给艾伟德脸谱化，因为走到半路的时候艾伟德也崩溃了，太难了，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走到一半的时候他想放弃了，他做不到，他真的一步都走不下去了。结果当时有一个13岁的小女孩鼓励艾伟德说，当年摩西是怎么举杖把红海的水分开，今天你也能做到。艾伟德说，可是我不是摩西。小女孩说，对，你不是摩西，可是上帝还是那位上帝。这一句话就激励了艾伟德的信心，让他靠着神的恩典去完成了那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也不是摩西，我们也不是约书亚，我们也不是亚伯拉罕，可是上帝还是那位上帝。摩西的故事从来都不是为了让我们看见摩西有多棒，摩西多有能力，摩西那根手杖有多么大的魔力。 No。你知道，当我今天下午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摩西一举杖，红海的水就分开了，对不对，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熟悉的版本。我问你，如果摩西不举杖，红海的水能不能分开？可以吗？当然可以了，因为分开红海的不是摩西，也不是那根手杖，是耶和华上帝。可是上帝为什么让摩西装模作样的拿起个手杖挥一下？上帝把他的荣耀放在他所爱的仆人身上，因为那是上帝要使用的人。但是归根结底，成就万有的永远是上帝，不是摩西。在这几天的信息当中，我努力的让弟兄姊妹看到这个时代的洪流，魔鬼的诡计。我鼓励弟兄姊妹，我们要竭力的追求，我们要努力的向前，我们不能放弃，我们不要随流失去。但是在这堂道结尾的时候，在这一系列的培灵会结尾的时候，我必须提醒弟兄姊妹，你无论多努力，你都很软弱，人真的是一无可夸。摩西也很软弱，约书亚也很软弱，亚伯拉罕也很软弱。可是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所有神迹的发生都是因为上帝，人只不过顺服了上帝，只不过仰望了上帝，只不过倚靠了上帝。所以在每一个世代的洪流当中，都有那些敬虔的神的仆人们，他们为主做了见证，而上帝把他的荣耀加在他仆人的身上。上帝在掌管洪流，上帝在掌管红海，上帝在掌管约旦河，上帝在掌管疫情，上帝掌管万国，他掌管你我的生命。红海的水能分开，绝不是 摩西有多棒，绝不是他的那个手杖多有魔力，而是那一位看不见的上帝做了我们想不到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在这时代的洪流当中真的成为一个逆流而上的门徒，真正的诀窍就是抓住上帝，依靠他，仰望他，顺服他，因为唯有他才是那在洪水之上坐着为王的耶和华。洪水虽大，上帝掌管；风浪甚大，耶稣在我们的小船上。红海、约旦河虽然看起来难以逾越，可是它却在上帝的手里。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我不是摩西，不是约书亚，不是亚伯拉罕，不是保罗，也不是彼得，但我们都可以成为这个世代的摩西，这个世代的约书亚，这个世代的保罗，这个世代的彼得，因为上帝还是那位上帝，他从未改变。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说有就有，你命立就立，万有都在你的手中。面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洪流，我们真的就像尘土一样微不足道。但是摩西之所以成为摩西，约书亚之所以成为约书亚，亚伯拉罕之所以成为亚伯拉罕，保罗、彼得、王明道、尼托生、约翰、卫斯理，所有这一切你的仆人之所以成为每一个世代的光，都是因为他们回应了神的召命，都是因为他们顺服了神，都是因为他们紧紧抓住了神，都是因为他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你，被你使用，以至于每一个人都在那个时代的洪流中成为了一个神迹的器皿。我们也愿意在这个时代当中成为神迹的器皿，让主的荣耀借着我们在这世代当中彰显，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可以逆流而上，为主征战，得胜有余。在最后我们祷告的时候，我想对我们在座所有的基督徒发出一个呼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精兵，我们是一群为主征战的人。撒旦想用时代的潮流把我们冲走，把我们带到那永远的黑暗里面，可是上帝却要我们逆流而上，走窄路，进窄门，他要带我们进入永生，而且他要借着我们把更多的人带到永生，把更多的人带到他应许的福分里面。所以你愿不愿意被上帝使用？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神迹的器皿？你愿不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让上帝可以借着你在这个时代当中把红海的水分开，把约旦河的水分开，去做上帝要做的工，去救上帝要救的人，去完成上帝要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如果你愿意被上帝使用， 在这个时代当中做上帝手中圣洁合用的器皿。我鼓励你站起来，我要为你祝福，我要为你祷告。感谢神。有没有人愿意被上帝使用，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上帝的手里，让上帝使用我们，在这个世代中为主做大事，为主分开红海，为主分开约旦河，为主去救那些失丧的灵魂，为主在这个邪恶的地方，充斥着赌场，充斥着红灯区，充斥着大麻的地方，去为主发光，去为主做见证。感谢神。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交给神，去做一个传道人呢？有没有人愿意去读神学，做一个传道，做一个牧师，来牧养神的群羊？有没有这样的人？你可不可以举一下手给我看一看？感谢主。可不可以请举手的弟兄姊妹走到前面来好吗？感谢神，感谢神。我问最后一个问题了。虽然这三堂都叫做培灵信息，但是我不知道我们在座当中有没有还不是基督徒的。我诚实的说，我设计这三堂信息都不是针对你的，只不过我告诉了你，做基督徒要面对很多挑战，要面对很多试探，面对很多诱惑。做基督徒不是仅仅信了耶稣就被祝福这么简单。耶稣会祝福我们，可是我们的神对我们有期望，我们的神希望我们活出更美的生命。如果这是信仰的实质，你愿不愿意做基督徒呢？如果你愿意做一个基督徒，你愿不愿意举举手？我们现场有没有人愿意信主，做一个真真正正的基督徒，不是一个只要好处拜偶像的基督徒，做一个真基督徒？于洪杰牧师常常说，要信就来真的。有没有人做一个真基督徒？你不是基督徒，但是现在你立定心志，你要做一个真的，一个好的基督徒。有没有人愿意？你可以举手我看一看，有没有？有没有人愿意做一个基督徒？我们现场还没有信主的人，有没有？或者网上有没有人愿意做一个基督徒？你也可以在网上举手，你也可以在网上啊，这个在那个聊天那 room 里面，你说我愿意。我们的同工看见了，他们会为你们祷告，会跟进你们。现场有吗？做一个基督徒被神祝福，但是我们也要努力。